这是一档芳疗师们分享热爱的治愈节目。
本期采访者是我们武汉的芳疗师聂红姐姐。
谢谢谢谢，其实他们都叫我叫聂姐姐。
哦，
我觉得也挺亲切的。来到这边呢，让我感觉到就和年轻和活力这些词画上等号了。我是不想就是说，因为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能够青春永驻嘛，对吧？就希望能够保持活力啊。我觉得做什么能够青春永驻呢？其实不仅仅只是在你的面部上面去下文章啊，其实还有一些就是保持一颗永远学习的心。所以我为什么走到这边复议这边学校来继续学习呢？其实也就是希望能够永远在这个芳疗这条路上呢，不断的去探索我未知的这个世界。其实我在20多年前就接受过精油，接受过芳疗。只不过说那个时候呢，就是国人绝大部分是不了解的，对这个完全是个盲区。但是那个时候呢，我是在上海，因为我起先是在一家上市的化妆品公司去做美容教育培训这个工作的。然后呢，当时是作为湖北省的第一批的去派到上海总公司去学习，学习这个精油这块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内容。当时就是以淋巴排毒的手法，然后携带的，就是把相关的一些身体按摩油呢带入到这个国内的这个市场。那当时的这个光学这个技术呢，前后花了有最起码1-2个月的时间，然后在湖北省内就进行大力的推广。但是呢，当时呢，就是大家都会对这个精油很新奇，就觉得效果很神速。然后呢，也还看到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第一个闻它的味道特别好闻，然后呢，成效也比较明显。但就都会觉得这个东西呢，价格比较高，很多人还接受不了，然后就对它的认知就是只是停留在这个。护肤啊，就是美容的这样的一个 SPA 的这个领域。然后呢，就即便是买了这个精油，它也只是说可以只能拿到美容院给美容师来去进行一个按摩处理，然后自行在家里好像无法去处理，无法实现这个生活吧。然后呢，居家自己就可以解决的。所以大家都会对这个东西呢，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价格比较昂贵啊，就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奢侈品。
当年多少钱？
当年其实那个时候的工资也就一个月就才1000多左右吧。然后呢，一瓶精油的话是300多块钱。觉得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太贵了，就无法承受。
他那个多少元？50？
大概我记得好像是50到100毫升这个样子吧。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在美容院里边去推广。因为在居家生活，我们大家还很难去，就是你即便送给他，
是的，
他没办法用，他自己不知道怎么用。因为我们当时是专门学的那套手法。从头到脚的来进行一个全身的淋巴排毒的这些手法，还有包括肩颈的护理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很难去做广泛的推广，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遥遥不可及，就无法实现生活化，也没法去普及。那么就是后来呢，也就逐渐的就把它就是相当于淡出了我的这个生活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后来呢，就是应该说在2-3年前吧，我就一个偶然的一个机遇吧，就是我就重新就拾起了这种对芳疗的这样的一种兴趣。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底子，因为我以前也做过这方面的，也接触过，也培训过，也了解过这方面的知识，只不过是没有把它很好的这个就是延续下来，也没有把它更深入的去研究过。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我这个兴趣呢再重新捡起来。然后呢，就把这个专业的道路走得更深更远，更广阔一些。所以我们就在2-3年前就接触到了这个北方。因为在找这个学校之前呢，我想可能和所有的学员是一样的，就满世界去找各种平台，
对，
什么小红书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平台啊，都包括自己亲戚朋友，就是各种渠道去摸索去探寻。有没有什么样的可靠的靠谱的学校，
一定还是
让我去学了真正有用的实在的这样的一个物超所值的这样的一些方法的知识啊，就是真正能够落地的。然后当时呢，就是阴差阳错的，就是说也是通过网上找到了北方的一家方法学校去学了。
北京那时候，
对，然后去学了有反正纯粹是在线上学的。
是因为疫情吗？还是
一个是因为疫情，然后当时也是想着，如果说在好像当时是没有在线下开的，如果是去的话呢，也是增加很多的成本费用吧。其实我是觉得学芳疗是需要足够的热爱，如果没有足够的热爱，你就不可能坚持下来的。因为在这个期间，付出了很多的物力、财力，还有你的心力吧，就意味着
精力都会。
对对对，然后你不停的就不断的要付出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去学的话呢，学了有不断的在线上去学习，我觉得还是靠自己的顽强的毅力吧。因为在我们那批学的过程当中，很多同学都中途掉队，因为坚持不下来。可能他们也喜爱。也热爱吧，但是呢，这个程度还没有到达那种
线上可以坚持下去，
很难很难。到后来我很多同学都 半途而废了，放弃了，或者是去考试了之后呢，因为种种原因，可能要么考不成，或者是因为当时疫情，北京管控很严。我当时是坐火车过去之后，我说我不管多难，哪怕就是历尽千辛万苦，我也一定要考试啊。就是当时呢，就是管控的时候呢是严禁，就是就
外地
的人进京，
对
啊，而且当时又是当时全国在开什么人大代表大会吧。所以
更难了
、哦、所以说当时我回去了之后呢，就被管控在这个北京的这个饭店里面，就不让出门，隔离一个星期。所以我就提前一个星期去，因为我真的要隔离、我就特意提前一个星期去，一边复习一边就隔离。但是因为隔离，你就没办法去做一个考前辅导，就完全是靠自学、完全是现场靠自学。
那你按摩也是
按摩就是我当天上午考试当天下午考按摩，当天上午给老师帮我指导一下，就这样，当天学当天就好。因为本身我有这个底子，所以说我按摩这块我是一点都不害怕的，就心里还是有底的。但是呢，就是作为这个医学这块呢，还是对解剖学这块呢，还毕竟以前没有从事过这些医学方面的一些学习嘛。但我觉得还是这反正就这块硬骨头还是慢慢给啃下来了。
哇，太厉害了！
然后再加上这个芳疗这块呢，毕竟丢了那么久，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因为足够的喜爱，就是不断的在学习，在线上老师的那个视频啊，就不断的在发，不断的在播放。就加深记忆啊，这样子，然后就总算这一路跌跌撞撞的考过来了。
哇，那你是一次考过？
一次考过，对，我也觉得很意外。
太厉害了！不是这个是，其实我觉得我个人了解过，就是包括也是在那个北方的一个学校线上报了全套的 IFA 课，没有坚持下来，跟你那些同学一样的， yeah. 就是。换成我也很难，就是像你从头到尾可以这么坚持，首先是有优势，就是接触过，然后你知道这个功效的好处，可以一直坚持下来。然后其次你有按摩功底，因为我有去当过 model， 或者是我上过按摩课，我知道，
所以对对对，是的，反正反过头来想，觉得自己的这一路的这样的一个付出，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回报的。起码来讲，一个你获得这个证书，当然这只是一个门槛，你跨进来了。然后呢，其实还有更深的领域需要我们去更深入的学习。所以这样的我又继续想要深造嘛。但你也昨天也跟我聊过，就是为什么还要继续学习 PUD？ 其实你也拿到了 FA 的这个证书了，怎么还要再继续学呢？其实应该按道理来说，应该你好不容易历经这么多的艰辛啊，考取了，那你就歇会儿呗。但我觉得歇的话，人就懒了，就松懈下来了，就对自己的就觉得好像就懒在这个很舒适的这个圈子里边，就不愿意再跳出去了。我就怕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懒惰的思想作怪，所以说我觉得要趁胜追击吧。就还趁这个知识还热乎的，就赶紧再回炉，再继续加把劲。
那你是 IFA 证拿完了之后就开始找 PUT 的学校、
对对对，当时我也考过，还是回原来的学校去学习，因为毕竟你在那个学校去学的这个基础化，然后你就在原有基础上再学的话，可能就更熟悉，接那边的学校也更老师也会比较知根知底吧。
对，
但是还是各方面的考虑吧，我觉得这边是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它毕竟这边的经济更发达一些，然后的资讯呢也会更加迅速，然后呢这边的芳疗的历史也会相对更悠久一些，那我觉得我在这边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因为在那边是接受北方老师的一些培训啊，就是他的一个认知啊，他的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想换一个角度啊，为什么老是在一个地方呢？因为我觉得从各个这个南方北方不一样的这个视角和角度去看的时候，也许会得到。让我就开阔了一个眼界，让我的这个看这个芳疗的这个视野呢更开阔一些，所以这个方方面面的考虑吧，我觉得还是选择为你这边来进行学习。
因为其实我蛮诧异的，因为 POT 课我是不是上周一起上过嘛，我就知道大家都很好，大家都是学霸类的，我感觉 POT 的班确实跟我的那个 IFA 班不是一样的，就是我还上完课我会更深的感触，就是大家已经确定不管是副业也好怎么样也好，已经确定把芳疗当做一个自己的事业了，就是很确定的感觉，因为大家已经钻研了一段时间了的那种学员的氛围吧。然后呢我就跟费老师分享了一下，那里有一个念红姐姐创始人就突然说啊，你可以采访她外地来的，然后我就说她是哪里来的，然后费老师说
你什么城市、
对，武汉来的。我说，然后他说他是唯一我们 PUT 班级里是 IFA 不是我们学院考的一个学生。我说，那我要采访一下他。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因为我进入这个芳疗行业，我只接触了复医，其实我也比较好奇。但是好奇归好奇，我是不太愿意给别人打电话去咨询探访，就是我觉得有点 浪费时间，因为我确定我也不会上他们的课嘛。然后就是我也想从你的角度去了解一下，就是你觉得他们北方的那个学院的优点是什么？
两边相比不一样的地方是吧？他这边北方学校呢，他其实专业知识这块的话可能也差别不是很大，因为那些都是书本上的东西吧。然后呢，我是觉得可能实战这块吧，就是你如何去面对问题，实际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发生的这样的一些需要用方疗来解决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的解决能力，这边呢就会更有优势一些。然后这边的一些优势吧，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学校这边和这个把这个金融化学它也专门把划分出来，让我们去对这块一个是感兴趣，另外一个就是对方疗化学觉得是比较懵懂的，没有深入的去探讨的，你还可以去研究这一块，就把某一个领域挖得更深入一些，然后在这些比如说细分啊，包括还有宠物方疗对吧，还有这个我在这边也学了这个色彩脉轮，当然还有这个手工皂啊，还有这个护肤品的一个研修班等等是吧，这个呢就是可以把方疗呢划分得更细致入微的，去让你在某一个专业的更细化的领域呢深耕，就成为这个行业当中的专家的这个就是更有权威感吧。那在这块呢，可能北方那边学校就没有在做这块的细分。
北方可能更多的是他专注于只教 FA 系统课程。
对，他更系统，就更概括一些，就更就是可能官方这边需要的一些课程，他会就是可能不会漏掉了，就会传授下去，但是没有这样的细分。
挺好的，我觉得你把全国都感南北方都感受了一遍，那确实你的收获是不一样。我觉得学方疗其实大家都懂的，课本外的收获其实才是加分项，我自己觉得啊。
对，
就
课本上东西大家都可以去看，
但是你硬核的那种，我觉得方疗师更多的是偏感性啊，临床也好，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必备项吧。而且还有就是像你说的那种你身上独有的那个毅力跟热爱，可以坚持，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当下环境方疗师一定要有的特质，他才会成为真正方疗师，要不很难中途就没办法坚持了。就是不是说财力的问题，是坚持这件事情不仅是财力的问题。
对，
就像我们 POT 课最便宜的精油也可以治很多一些情况跟个案，那你说财力真的是问题吗？你买不起玫瑰跟檀香你就没办法当方疗师吗？也不是吧，对吧。
对，其实有很多可以替代的。
对，
因为我们以前这个在 IFA 的时候呢，也就是60万左右吧。
对，
但现在呢，就是更加开阔了这个视野嘛。然后我们有90万精油，但是精油还有34万基础油。就可以选择的这个范围更广泛了。所以以前可能就是老是局限在有这个，比如说我们前两天就有一个朋友就要问我，他也是另外的一个直销品牌的这个精油这块的一个经销商嘛，就是他也做的还不错了，也做了好几年。然后他的困惑就是说，哎呦，绿色痘痘问题大家都知道要用茶树来解决。但是那个茶树好像解决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没有多大效果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因为他也没有正式的进入方疗学校去做这个系统化的一个培训。所以他就反过来问我，其实后来我就跟他讲，我如果说以前的话，可能我也就只能给你一个茶树的配方。但是现在我觉得不一样，我说可以选择的范围太多了。比如说防狗叶，送红梅，是吧，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玫瑰草也行啊，杜松啊，丝柏啊等等。我觉得真的是选择面很多，还有防狗叶，这个东西我没有听说过。
他说这是什么东西，来你跟我讲讲。
是啊，所以他就会觉得哎开阔了眼界。然后呢他说那如果油性皮肤那么油的话，那他们是很抗拒用油的，那我这个怎么办呢？我说你为什么非要用油用基底油作为基底呢？你可以换一个思路呀。但是作为以前我们可能只学爱妃的话，你可能就只是说以这个基底油作为基底，对吧？但现在我们就不一样，我们学了 POT 是可以用芦荟胶之类的。
对
啊，我们还可以自己做基底。然后呢根据顾客的这个个案的这个具体的皮肤状况来跟他量身定做，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对，
我记得以前的品牌就是很多人在宣扬这个观点，就是我的美丽我做主，我的健康我做主。那么现在就是我的健康我做主体现在比如说你不在餐馆里去吃饭，用那里的油啊还有原材料啊都觉得不可信，是吧。然后你自己在家里自己家的厨房啊，自己的菜是新鲜的食材，然后自己来进行烹饪，你就是用最健康的这个绿色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加入你的食材。那么这个你吃的比较绿色的这个健康的食物，你就保持你的健康的这样一个基础化。但是你看我们抹的护肤品，你是在商场里面去购买的这个成品，对吧。那么它用的什么原材料，你可能只能够通过 这个产品收费表、成分表来得知，但是它真正的是不是那些东西，你可能还打一个问号。而这些东西对你的这个皮肤带来哪些好处，你也还是心里有疑问的。但是我觉得学了 PEOT 之后呢，我是觉得这些原料是用来做什么的，我为什么要添加它，它添加的比例是多少，它又最终给我皮肤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的皮肤的肤感是觉得油腻了不好吸收，还是说就是不够滋润，我是都可以自己来拿捏和控制的。而且原料的这个源头吧，还有包括我整个制作过程，包括配方，我都是自己亲力亲为。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时候我才有这个胆量和勇气和底气去说我的美丽我做主。这个是我的发自内心的一个感悟。
听完我都鸡皮疙瘩起来了。我觉得聂姐姐真的，我觉得你对芳疗的那一份坚持跟不断学习，我自己都能感受到。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在我的生活周围，我的朋友啊、亲戚啊，他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什么头风脑热呀、还有身体一些不适啊、肩膀酸痛啊，包括更年期的问题，因为毕竟我这个年龄跨入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人生的阶段啊，就是虽然说提起更年期大家都很反感，就觉得这是个贬义词，其实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这个阶段，对吧？那如果去平稳的去度过，你仅仅靠医院靠医疗来解决的话，还是会有很多人是内心是抗拒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生病啊，
没病，
对，你为什么要去吃药呢？当然可能去有一些药物还是需要来进行这个治疗的，这个如果是严重的问题的话，但如果说对于一些亚健康的问题，我们真的是可以通过芳疗来进行一个辅助治疗，而且呢它又可以带来愉悦的心情啊，那么就是又可以给你解决比如说睡眠不好的问题，还有肩颈疼痛的问题，还有月经这个周期紊乱啊、痛经啊等等这些问题，同时可以带来愉悦的心情啊，我就觉得这是一种真正提高他生活品质的这样一种渠道途径。所以我觉得我很希望借助我自己个人的微小的力量能够帮助我周围这些朋友。那么我这些现阶段呢，就是几乎有些是半买半送的。然后呢也可能就是解脱收别人一个成本的这个费用。当然可能别人还可能会误认为
你赚了，
他认为我赚了钱，但我觉得我不想去做这方面的申辩去解释，我觉得越解释别人觉得你心里有愧，心里好像是有鬼。我不想说，我不去争辩，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可以自己去了解，自己去摸这个底细，或者是上各种平台去询价，你也可以了解到这个价格，是吧？然后呢你对我的信任，我会对你把你的脸和身体当比我自己还要更看重。我真的是这样，我在跟顾客跟我的朋友去调配产品的时候，都是把我认为最好的配方、最好的原材料组合起来放到这个瓶瓶罐罐里边，然后送给他们，或者是就以成本价给他们，然后呢剩下的比如说每次调个30毫升的这个乳液或者是面霜，我可能不仅仅只是每次调那么一点吧，我剩下一点点边角余料我就留给我自己了。但是我这个配方是完全针对他的需求来配的。但我也觉得多的呢我又舍不得扔掉，对，我就给我自己。所以说我从这点上来看，我真的是把他的脸看得比我自己还要更重要。这样的我是全身心的去为他好，去为他去付出，我觉得他是收得到这份心意的。因为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会感受到，哎，当然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就是说不仅仅是买卖关系嘛。然后呢他在使用你的产品的时候呢，的确我们的产品原材料精油所释放出的这个能量，它是可以日积月累的慢慢的去体会到的。好，然后呢他也看到了皮肤前后的明显的变化。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对他的这样的一份情谊的话，我觉得还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就是日久见人心，时间久他就会体会到你对他的好。当然我这个过程是有点漫长，不是说我今天付出我明天就可以收到回报的。所以呢我就觉得为什么坚持很难，但是难在这个地方，因为你会面对被质疑，或者是被拒绝，
被委屈，
被委屈，然后呢就被怀疑，
对啊，
那么这个是最难受的，
是
吧？是的。然后呢，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这个难受也好，让你委屈也罢，我觉得你应该承受，因为这是一个你成长的必经过程，因为别人还没有完全认知芳疗，也没有完全真正从内心信任你、接受你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经过这样一个蜕变过程，
是。
所以我坦然接受，所以我从来不追着你屁股后面说，哎，你还需要什么？你一定要来找我或者是之类的话，我从来不讲。如果你有需要，你一定会来，我是希望你能够主动的过来。但是我从来不主动去追着或者逼着你去做什么。
其实我跟你现在也一样，当然我的学识肯定没有你这么高，就是我学完就是全套课，我也在给别人弄，然后其实别人也会很诧异，也会误解你。我希望我走的路线，说实话，我希望我走的路线 不是卖产品，卖个人品牌，我可能更希望我偏向于某一个领域的芳疗导师啊，或者是老师的路线，我自己给自己的努力的方向啊啊，所以我不指着这个引流或者是赚钱，但是你要有给我足够的个案或者经验，但是你在中间给我乱搞，加一些什么三无产品配合着用，我就没有，我觉得我的临床个案没办法给我一个正向反馈，我也不确定你到底是用我哪个。
是的，那个结果就是
不是我想要的，然后我还费劲巴拉
对
在催你督促你，我现在就是想开了，就像 POC 那个创始人说那天说的话，就是用便宜的配方让你的个案可以持续下来的方案，你自己要想。我觉得
这才能抢救。
对，我给我爸的那个，那就是你不要改他的习惯或者是什么。就直接把他的产品直接调换掉，让他每天就用我的东西，但是又不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就比如说，就像有些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总能遇到，
现在还不年轻吗？
三十多了啊，对，就是总是说，泡脚啊，然后我说我没有这个习惯，我天天加班回来泡什么脚，就感觉扛这个东西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个负担。你让我泡脚，我就会啊。但是你给我换你的比如说洗发水沐浴露，那我肯定会换啊，就因为我没得用我换，但是我又不影响我硬性的，比如说你天天跑步30分钟我做到啊，你天天让我泡脚15分钟我做到，但是你如果直接给我换我生活必备的必需品，比如说像我家里人现在没办法，因为我自己其实也踩坑过，就是那个洗衣液，我这次是第一桶，那个味道我自己都，因为我踩过一些精油的个体的那个坑，但是我又不想用到我的芳疗产品上，因为我觉得那个品质不好，被我筛掉，但我不想浪费，拖地我的拖把可能会堵塞，所以我就直接倒到那个洗液的那个配方里了，然后把这些没用的全放在一起，就那个味道实在是让人很难受。我妈就说你这个能洗得干净吗，这个味道，我说洗干净没问题，洗干净不是靠精油，反正洗干净没有问题，但是味道就忍着吧，但他也忍着，没办法，洗衣液就那一管，你除非你出去买，所以他就只能忍着，就所以我就觉得，哎，其实没有改变他的生活的那个节奏，
对，
只是把他生活某一个部分替换成我的东西，他才会很持久。
是的，
那么难闻都可以持久，所以我现在其实跟你走的路线一样啊，就是真的是为个案好，然后呢，余出来的东西给自己涂涂涂，
对对对，
还剩下一点，哎呀，浪费我肚子上，
是
我胳膊上，就是
边角余掉的自己用了，
对，
真的就把那块就给别人了，
这真的是知道这是个好东西，而且。你调多的个案，你就咱们也都有共鸣吧，就是那个基础油其实不便宜，
对，
而且很费，
但是别人不知道啊，
别人不知道，然后特别是别人有，其实有在群里咱们聊那个配方的时候，有那个有一些姐姐就跟我说，她用那个仙人掌籽油，去纹效果巨好，她说她身边的那些姐姐们，她调的那个仙人掌籽油的那些配方，就细纹都淡了很多。我心想，那就是个好东西。我上网查，然后再加上跟其他的芳疗师聊，其实仙人掌籽油出溜率很低，就是现在是没有懂的，懂的人都懂，那边就眨巴小眼就没了，几百块钱真的就
确实
说没。
那个ED就像黄金一样那么贵，
对啊，
就是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就是那他们就很多顾客他也接受不了嘛，一开始他不知道这个价位，不知道这个底细的，他可能还觉得这东西怎么那么贵啊？
是
啊，稍微懂点，所以说我觉得学校呢。在这块其实也可以做一些推广，就是在这样的一些普及，让很多人呢去了解，更多的知道芳疗法是什么事儿。
我在做这件事情，就是采访你们。其实我是觉得，因为学校首先是他就是老师们只专注于去教学，他没有时间精力。你看飞老师那么厉害，其实昨天我们闲聊也说，飞老师如果万一发个朋友圈说自己搞了个什么面霜什么产品，那肯定秒空，多少钱都有好多人过来试。那他为什么不做这件事？因为他没时间。我自己知道，我跟他经常接触，主要除非是让他去钻研，比如说，因为他那个偏向于手做的什么都很厉害，但是他那个比如说出来新的原材料，他肯定自己就会试。那试完了，他肯定他自己的品质要求非常高。他本来我刚才跟你讲的，他就是那个之前很严格的日化公司出来的，所以我给他调完面贵妇面霜，我给他送过一管。 然后呢，我本来是想期待当场他抹一下，然后给我分享一下他们的感受。分享说里面加了什么玫瑰橙花，就是很贵的那些。
你还挺得意的
啊？对，我说，但是有个缺点，
嗯，
我好像太过于贪这些功效了，什么都放了，
哦，
然后导致它有一点苦。
苦的味道
啊，
那苦的味道是气味还是
气味？气味，苦的味道。我说，其实我的高音油放了一点点苦橙叶，但是也不至于这么苦。我不知道这个苦的味道是怎么来的。然后呢，我就给他，然后他就，然后马上，你这个瓶子不能这样，要用真空瓶。然后打开，我现在身边没有那个消毒过的那个棒，所以我不能试。我心想。啊，
好讲究啊！
好讲究啊！要我就直接就这样，讲究一点的就是在盖上，涂一下，然后就，我说，我又不能好意思剥夺他的专业力，我说，你回家试完了告诉我，就是他的那个要求标准，那真的是太高了。果然，
他说那个乳液还是面霜要用高成品，
它都是
真
空
瓶，
对，他的护肤品课的那种。都是真空瓶，除非是香油了，啊，其他都是他要求水乳，他就是学校给的那个课程给学生的也都是真空瓶，他对那个小细节的要求也都很高，不只是原材料，所以人家本来就是专业毕业的，就是研究20多年的，可能跟我的视角不一样，这么讲究，我就好吧，学习了，我说下次我不敢随便给的。我们费老师还提醒我了一点，就是他说，你要记得了啊。你要用乳液，你这个乳液就相当于我是差不多，乳化剂的那个配比会变高，然后就会变成面霜，就不是那种轻薄乳。因为冬天来了，然后给自己调的是偏面霜，然后他说你记得了啊，那个你用油用霜，那你这个比例就高了，所以建议你就是只选一款，因为正常我们脸部的比例是1%嘛，然后我这个面霜用油的比例是1%，然后我的
油才1%啊，那么少。
精油的比例精油的比例1%，然后不是我们调面部的精华油1%嘛，然后这两个加起来那就相当于2%了嘛，所以他就说这种时候你就要0.5，然后我已经调完了呀，那就只能是早上要油，晚上用霜了，就是他说记得不要剂量高，就是不是说什么东西多了就是好事，
就是油里边的添加剂量只能占0.5%，
因为你这两个都想用的话，对，那肯定是要0.5啊。要么就过量，
我又学了一道。
对啊，我给他的时候，我说：“哎呀，没想到啊！其实我是想到了，但是我就觉得叠加了，因为我自认为我的耐受度很高，但是他还是提示我了一下，我是觉得还是按规章制度来吧，不要给自己加那么多戏了，毕竟成分已经够猛的了，对吧？
是的，是
的，对对对，
所以我们都跟你一样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好，那个也好。”大部分所有好的全部添加里面去，结果就变成
踩雷了。踩完雷了，你又舍不得扔，因为你知道里面那一滴得多少钱，然后你就含着泪用呗。
不过说实话，你觉得挺好的。
对，
就被你照
养的，
真的是特别好。
我是比较乖的，别人比如说温馨提示一下，那我肯定会改。就我不会，因为我是觉得怎么说呢？你也学过素材麦伦知道的，我也懂，就是偏疗愈领域的一些，你说知识也好，怎么样也好，我是觉得。我们所有的相识相遇还有一些聊天都是方便觉察自己和一些提升自己的一种机遇吧，所以我跟你见面聊，或者说我跟费老师给我的意见，我觉得我都是需要谦卑的去听别人给我的建议，不管他对不对，我是觉得
很虚心的去，
这个其实很难，
别人的一个建议，
对，其实我以前很难做到，就是比当然我现在其实也比较难，就是会很难去变很中正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我就很难，就都会有一个自我的偏向的一些答案去促使你做一些动作或者是想一些东西，那我现在更多希望我可以更中正更谦卑的去学习吧，我觉得芳疗给我带来的收获也是偏向于这种提升，我更想要这种提升，我不想要那种职场一定要把自己逼到一个悬崖边上天天磨自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收获跟 这种内核的收获，其实没有说好坏，但是我可能现在到这个阶段，在生完孩子育儿之后的一些经历或者是
岗位又不同了，
岗位又不同了，所以我可能更倾向于内在成长。所以这个行业给我带来的是，我既能做我自己，因为我之前经历过两大行业，文化类跟制造业，科技制造业，
跨行业了，
跨行业了。当然之后发现自己绷不住了，然后就偏有点抑郁了，然后后面就反正就阴差阳错又怀上孕了，那就孕育生命然后再去育儿的一个过程，给自己扒了几层皮吧。其实没有经历这些人，跟年纪不重要，你的经历给你带来的收获只有自己知道。
对对，其实经历是最重要的。
对，
有的人80还像孩子。
对啊，就也是很好的事情，就是都有好有坏。但是我现在是更希望我能在我未来走的一个我自己认为喜欢的行业里，然后可以真实的做自己。
我觉得你很真实，我还是蛮喜欢你这种个性的。
就扒了好几层皮，以前都是包装的人设一号、二号、三号，去这个场合是一号，其实后面回到家你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对对对，
就只想睡觉，就可能睡觉跟吃饭只有属于我
真
实
的
自己，
其实都在演戏
啊。对，就是啊，去这个场合，在这个
样子
啊，在这个领导面前要变成一号，就是你其实是知道人家想要你变成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就变成那个样子。
但很累，回家了之后你
没有自我了，
对，你就觉得
我是谁
啊，你就觉得我是谁，我在干嘛，你也不知道，
就是浑浑噩噩的每天过的。
对，然后你又自我麻痹，就是陷入到这个角色里，你就觉得高速的在运转，高速的在成长，我在经历，我在成长蜕变，就给自己洗脑了。但也没有说不好，这种经历给我带来的是更快速的找到自己想要什么。
对对对，
其实像 Hedy 是偏向于自己可以一直保持着知道自己不要什么，我觉得这个也很难。我年轻时候都不知道自己不要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社会法则，我就会去做，就是都会听从外界的定义去调整自己的人设。但是所以每个人优点不一样，每个人的少方面真的就是不一样，而且前后他的成长不一定是我认为的社会法则规律。就比如说啊，经历了很多磨难，后面就会才会破茧成蝶，也不是。
对对，
这
个不见得。
对，不见得。像他这种优点是可能有些 CEO 都想梦寐以到他那个阶段是梦寐以求的。就像我前段时间跟飞老师也在聊说，我们有认识一个台湾老师，是专门做临终关怀，去医院里真的去实践的十几年的一个老师，在北京。然后我前几周是有幸去遇到了他，刚好来深圳，然后我们聊了一下，然后那个感染力是真的很强。他就在聊他自己的临终关怀的一些小很小的故事，就5分钟还是3分钟的故事，那个冲击力给我真的很大。就是他那个其实是普通的叙述一下而已，但是我能感受到他能在这个领域里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有收获。就其实这个很难很难很难，如果换成我真的是一名志愿者去一个临终关怀，就是快已经确定一个月后死亡的一些老人或者是一些人，然后你去通过方疗去关怀他，其实很多人会恐惧。
对啊，
就觉得我去吸收负能量也好，或者我去又救不了人家，然后我天天我就会画面会觉得啊，我的老人家或者我父母或者我自己以后会变成这样，然后他会有一个很心理挣扎的过程，会恐惧。但是我就猜那个老师
没有看到恐惧，
他是非常做到了已经去释怀那个家庭和那个病患者的一个感受，然后他在交流的过程中就我能感觉到他眼睛每次聊到就会非常感动，他说那个真的很感动，他说那种成就感一定是要实践才能给你带来的，因为他是十多年一直在实践嘛，就是各大机构去各大医院去做这个，
这个很难得，在一线不断的去接触这个临终关怀呢这么久呢，就确实很难。
然后其实是小朋友也好老人家也好，他感受的更多的是感受型的，他不是听你在讲什么，我能不能感受到，我能不能感受到你真的用心待我，我才认你。
对，
或者是我能不能感受到我恐惧的氛围，那是我就会 表现出来，小朋友跟老人家都
一样的，
只是说老人家可能大家觉得没那么可爱。
对呀、啊，你老人
那个大坨，
老部分就是很嫌弃的。其实，就有的时候想想自己老了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境遇，还是会有一点担忧的。
嗯，
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临终关怀会很普及的话，我想老人也少了那些对自己将来的一种害怕、恐惧吧。
对，就是定期有人过来，去关怀一下，真的。像陪伴一样去给他疏导、我觉得是一个定期长久性的。有些方疗师会认为我们方疗师还是比较孤独的，就像你在你的圈子其实是要慢慢开拓，就像你说、你身边关系好的朋友，关系好归关系好、他对你的质疑还是会有，
对对。
但是呢，你身边又没有同行去相互抚慰，然后很多方疗师可能格局比较小的，他就会比较敌对啊，我的同一个圈子里出现了另一个方疗师，他会跟我有一个抢
的
一个过程，
他的那个蛋糕，
然后说要不要，是不是在跟我聊，就是在探我的配方之类的，
会有这种嫌疑。
其实方疗师孤独会分这个两种吧，一个是自己在这个圈子里只有他孤身一人懂方疗会孤独，还有就是那即便跟别人会重叠这个圈子，认识到方疗师的时候，你就会怀疑，会有一个防范心理。我自己认为这种心态，首先是自己缺乏安全感，自己要调节自己情绪或者是各方面吧，然后其次就是他对自己没自信。这种方疗师可能我自认为啊，可能对自己的能力还没有自信，所以怕别人拿了什么配方他就失去了什么。
我觉得那个配方是死的，人是活的，
对，
它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就即便这个配方是好的，你拿去不见得这个配方就好用。
对，
你要对不同的人他要辩证的。
是的，
所以这有什么好怕的，我觉得是可以分享的。
对，这个就说明你是有扎实的能力在的，你才会有这样的格局。我说实话，但可能有一些憋出来的偏方就觉得啊，给个案好用了，然后你现在让我把这个东西分享出去，我很难，它可能是这种方向，不过也没有错啊，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孤独的过程，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吧，
各种感受都去体验一下吧，也不见得说你是一件坏事。然后自己就体验孤独的时候，你就会让自己强大起来。
是，
因为别人没办法去依靠的时候，你得靠自己。
对，
所以就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回炉。
是的，不断回炉学习。我觉得让我可以持续学习，就是都说方疗是一个一学难精的一个领域。那确实这样。比如说有个人懂个配方，懂个配比，自己调又卖，那你说他是方疗师吗？不好说，我觉得不见得。所以我觉得方疗师需要一个很强大的信任背书，也在于此吧。我觉得也非常理解那种，质疑你的人，因为确实这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领域，大家有一个问号都是很正常。
是的，你即便说你是 IFA 也好，或者是 POT 毕业学习哈，然后别人不知道 IFA 是什么，
对，人家问
POT 是啥呀？所有人都会这么问，没有人知道。
是的，
除非我们进行业内的，他知道。
对，哇，就是说啊，你 PUT 都过了，就会有这种想法。你如果有人问方疗什么，你怎么回？就是老外中医。
哎，对对对，我也这么跟别人讲
啊，老外的中医。然后我发现人家也听不懂，我都说的这么简单了。他说，
他肯定觉得也有点玄乎。
他说 ，SPA 吗？
对，他们会这么想。
就是因为
他
听到精油两个字，他就会联想到 SPA。
对，
我说比较小众，我知道你比较难理解，我说比较小众。真的每次有人问方疗是什么的东西的时候，是所有方疗师的痛点吧，
就是烟凉与收心。
对，如果是闺蜜之间，你可以坐着啊闲聊个五分钟十分钟，你可以大概讲一下。对，我又不想说一个非常官方的一些说法，只能是每次见招拆招吧，每次见一个人就说一下。所以
在国外就没这个困扰。
对，
特别是英国是吧，大街小巷都有好多。
不止英国，法国其实
也
大家都很认可。然后像自己也会买油扩香啊什么的，他家庭用精油的就是那个普及度会高。就像我们泡脚用中医，或者是药膏，或者是什么用艾草熏一熏，
这个，
不是家常普及度也挺高的吗？就普及的东西不一样吧，这边就偏向于草本，那边就偏向于精油。
是的，所以以前可能我们最早普及率高一点的就是金玉荣老师，他讲的一些精油课，他还是比较早期的那些视频啊，他宣传的还是有一些的，就是他介绍什么是芳香疗法，觉得也还讲的还是可以的，但是还是很少的人去关注吧，毕竟他没有那么强大的影响力，觉得没有深入到每个人的这种视野里边，让大家都认知还是太欠缺了。
就是一个契机嘛，就是因为疫情，其实芳疗这个行业也被看见了。国外就很多是可以在医院订购发邮箱，然后邮寄过来嘛。本来这个东西就不用说一定要去医院去搞，然后就爆掉了，说邮件。其实国内也是火了一点点芳疗的领域，也是因为疫情。老山也是通过疫情，什么水泥鼻啊，就是那个新冠后遗症
了，
因为新冠后遗症才去真正的开始用芳疗，然后发现啊，好很多，症状好很多。
对对对。
然后
前几年就看到还有一家洗衣的那个视频的那个一小段的这个视频短片，他也提到过芳疗，他说敢保证这几年不出几年，芳疗一定会火起来。
其实我没接触过这里之前，我就是在佳琪直播间买过，就是精华油，反正有两个品牌吧，我忘了，然后我买了，然后现在再回看再去用的时候，我会发现绝对没自己的。他是为了普及大众，他给自己的定价就是100出头。那100出头的东西咱们都知道的，它再怎么是大的供应商或者日化公司去大量采购，不像我们个人采购肯定会成本高嘛，没有类似于批发价格，
高多，
但也不可能说100出头的东西，它的定位不一样，它是想走普及大众的那个定位。那
我们的应该是更加有针对性，更高端一些。
是的，
量身定做和它那个就是普罗大众，谁你有它都可以用，那是不一样。
其实我在看精油的角度，我自己啊，从刚开始学就会有不一样的角度，可能是我之前学过，就了解过能量脉轮这些，比较认可吧，所以我在学精油的过程中，我昨天也跟一个学员说了，我说我一定至少会配三款精油，原因呢，我觉得要一定要有高中低音油，高中低音油我会想象
前后调。
除了香气之外，我觉得一款产品的能量一定要是偏完整的，就是整株的，
整株的，这个叶子也有，花也有，
对，
根茎也有，
果实也有，就是看你怎么配，我觉得这样才会偏向于
完整的，
完整以及制约它相互有一个
平衡，
达
到一种协调。
对，我调配方除了情绪我还会考虑这个，所以
完整性
就是我每次学精油我都会联想它在这棵植物里是负责哪一个。
其实那你跟我的思路不一样，那你每学习一款精油你会记它的是高音中音还低音，
很自然看完就懂了，就看完就记住了，是因为我喜欢记它的比如说岩兰草，那就是地底下的，那比如说姜，那其实也是地底下，但是它就偏向于地底下的果实，然后像乳香没药，然后古巴香脂这些，那肯定是里面它肯定是增强你免疫力内核的一些东西，因为它是为了去修复你整株的一些伤口，它不是某一个的，它是留在它体内的，像人体的大动脉一样的感觉，然后比如说叶子也好，薰衣草，那就花朵类也有它，花朵其实在植物里是偏向于生殖器的，
对，
它有它自己的，像百香玉也好，或者是依兰也好，它有它独特的一个形状，是在告诉你我是有特点的，而且我是非常独特去绽放自己的一个魅力的，生殖性，当然生殖系统啊，就是对，就是植物也有它自己的系统，
对，
我们要其实为什么有些芳疗师学着学着往植物学，我非常认同，就当然我还没到那个阶段，我现在是偏向于我想为我未来学植物学给一个铺垫，因为我觉得植物学很有意思，就植物像一个人一样，那你这个我自己人出了问题，我就知道用植物的哪些系统匹配你的问题。我看这个病状，我是先看这个人的情绪，因为每个症状它其实因为情绪导致的，或者因为什么导致的不一样。你比如说像中医角度，你是因为肝胆问题导致的，你每个人解法不一样。所以我的角度，我说首先我要看这个人的情绪，就像你秃头的配方，你告诉我。是我在给我爸治秃头，但是我前提是想让我爸，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我爸性格，我想让他矫正一下他那个憋气的那种性格，所以我会用一些释放恐惧或者是多虑的这种情绪问题，然后去配他的秃头。我说我的思路是这样，但是我又没见到你个案，你让我直接写配吗？我说这个不能是模板，而且其次是你要自己学会，你现在在学。不能说超配方，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科学，因为我之前在小红书上也试过别人的配方给到自己， 没用，
嗯、
这不
是
能找的，不是自己想出来的、
嗯。对，
你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没用。那你这不是调了个寂寞吗？对吧？就大家都走过这个路才知道。
对，这个不能抄作业的。
对，就抄了没用。
对啊，就是还是每个人个案情况不一样。
嗯。
然后他们对一个是对个案不了解，还有一个对金融不了解、
嗯，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想。
对，
所以他就问你了，然后他以为是可以直接搬过来就用的，
怕试错，其实出街了、
嗯、
就不敢先自己调、嗯，就怕自己调不好。但其实你不是怎么知道自己调不好？我说都踩过坑，就是那姐姐，你有没有踩过坑的案例？也可以分享一下。
有呀，就是我好像上次上课的时候也那个，因为也是因为我是在六月份在向南去学了一期 POT 的、
嗯，
然后这次过来就是复训了
啊，
嗯，然后呢，当时学的话。嗯，就对一款精油，我们这不是也讲了吗？那个小灯后面也提到过，那个叫烟玫瑰的。
嗯，
你应该用过吧？
我很喜欢。嗯，
就是涅槃那个重生的那种感觉哈。然后呢，它不是个止血啊什么也挺好嘛。然后它对皮肤这块的护肤效果也很不错。
对，
就是可以紧实皮肤啊，让皮肤特别的上提呀、啊，这种紧致的感觉、
嗯。
然后呢，我正好我的一个个案朋友呢，他的那个皮肤呢，就是其实比我还年轻几岁，但他松弛的比较厉害。
嗯，
我当时就觉得也是为了好的，反正认为它可以适合的，我就往里面加、
嗯，
就觉得就加了一些这个烟玫瑰，我还信心满满，因为我对这个味道我觉得是有点特别，
嗯，
但我可以接受，我觉得闻久了还挺好闻的，
是吗？
我加进去给他抽，他就很抗拒，他觉得像牛抹布一样，他说我完全接受不了，他就一闻了之后就想吐的感觉，
哦、
后来我就算了，我说那你不用，我就又重新给他调了一个，调了之后呢，我用的就是。嗯，这个天竺葵呀、啊，
嗯，
然后呢，丝柏啊，这些、
嗯、
当然也是可以达到这个收紧的这个效果，收敛的效果。
嗯，
但我觉得烟玫瑰还是有它独特的地方的，
嗯、
但是它不能接受，那我也只有就是
少
了，哎，就是我也没生活，我就还是给他，我让他自己去慢慢适应。所以这相当于踩了一个坑吧，也就是说你在给个案，就是说在搭配东西，我们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给到他，但是未见得他能够接受。
嗯，
所以说这个相当于我如果没有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也没办法收获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还是得根据每个人的喜好，
嗯，
他对气味的敏感程度、偏爱程度来帮他去再重新调整一下配方。同样的配方，我给了另外一个女孩子，她用的很好，
嗯，
因为当时做了一个面霜，做了两瓶，另外一个女孩子跟她类似的，来想要解决这个紧致的问题，那个就很喜欢，
嗯，
再有我还特别喜欢那个野玫瑰的味道，让我觉得哎，皮肤一下子好像嗖的一下就上去了，
对，
就那种感觉，就两个人截然不一样的感受，
嗯，
如果说不去试，你怎么知道了是吧？所以这个东西还是不要怕。不要怕去，就是说试错。
嗯，
你只有一次又一次的去
试错，才会成长。
嗯，
我觉得试错也是一种交学费吧。
嗯、
我觉得是很难得、可遇不可求的一种学费。
嗯，
就是你这个试错已经很低了，对吧？就是我觉得岩玫瑰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他如果很讨厌的话，我就会重新看一下岩玫瑰的情绪问题到底治了哪些，他为什么那么反感？
嗯，
就他可能是情绪上的一些。
应该深挖一下，他为什么那么反感、
啊？
肯定有他背后的原因。
是的，我一般有人讨厌我那样的味道，我就是太好了，可以去研究情绪问题了，而且不是功效问题了。
嗯，
因为我比较喜欢偏情绪类的这些东西，
嗯，
所以我也报了心理学。
我也对这个还是蛮感兴趣的。你这样一说的话，
嗯、
我就想起来了。
嗯
嗯，其实我们身边的人得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
嗯。
然后，嗯，还有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的这种程度，
其实很
多
的
越
多，但是大家不太承认自己
怪，不好意思讲。
而且你去医院很难挂到号，
嗯、
不知道那姐姐你有什么，就是对于你学了这么多年，然后你现在有打算，或者是你觉得你想往哪个方面发展？
发展，
嗯。
说实话，我还没有，就是说一定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是觉得。嗯，我只是先觉得有一点自娱自乐的意思啊，就是说
满足，
嗯，然后自己在这边享受这个芳香疗法带来的一些好处啊、乐趣啊，然后我也分享给我的朋友。我现在目前是这样的，然后将后来该如何去发展呢？我觉得也不是我自己能够决定的，因为有的东西也需要时机，需要一定的基础吧，各个方面的基础要具备。
嗯，
所以现在其实你说的那些课程呢？我没有哪个不感兴趣的，
都想学。
是啊，包括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就手工课呀，还有护肤的呀，还有那个包括这个还有化学啊什么的，就是都特别想去更深入的去了解。
嗯，
但是也确实是精力和时间都还有限，但是我一定还会腾出一些时间来、再慢慢的去挖掘吧。因为有些东西我现在也不能说确定啊，一定怎么样，将来做什么。 但我觉得以前有这样一个基础，我可能还是会偏向于这个护肤的领域吧。然后以前也我也做了很多瑜伽老师，就是在企业里面做培训这块。所以说可能和这些方面相结合。我也说，我不能说以后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就挣钱可能就是顺带的。因为你以挣钱为目的的话，我就觉得就做不下去了。而且就你也就觉得，就你说的有点变味了。别人觉得你身上的铜臭味太重了。你就是冲了我的这个，就冲着卖产品，然后跟我接触会怎么样？我是因为现在我周围的朋友说我的，对我的感觉就是，你是很佛系的，就是你来与不来我都在这里。我也不生气。我也不祈求，我也不是说表现特别的夸张，反正我就是很安静的在那边去做我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想单纯的先继续学习，
继续修炼。像你这样的一种目标性很强的这种，我觉得还是挺羡慕你的。你起码你有这样一个抱负啊，你希望成为自己以后成为一个心理治疗师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说向往的吧。
就我觉得那个看似是无形的，但是给人的那个成就吧，成就感，就像那个台湾老师给我的那种临床，给他带来的。我希望我能有拥有这份成就跟喜悦吧，就真的是在滋养自己的感觉。当然这个方向是现在先定，我最后变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就是反正是在芳疗行业，我都可以做到做真正自己。不管是当什么样的方向也好，真的我觉得能找到确定能走的方向的那个行业，我觉得这已经是老天爷，就像老川说，这就是老天爷眷顾我们。要么你说有些人是想学这个都没有这个条件了。那他们
必须要具备很多的条件，你才能够达成，才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
是的，要么其实也没有资本入这个行的。就是，你说难坚持下来的那个是另一类。我在这个行业里去继续进修也好，或者是继续往自己的方向去发展也好，或者没想发展，在那单纯的学习，在找自己更多的可能性。这个真的是，妈呀，老天爷真的在眷顾我。
是啊，你看你现在那边中国那边，
对啊，
战争啊那样的一个民不聊生的那种状况，很痛苦的生活。所以我想，我们能够在这里还这样安静的这么美的环境当中去聊芳疗，确实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对，
快乐的事情，
就很难得吧。我觉得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也没有几个行业可以让你坚持做比较纯粹的自己的。FA 最后一节课那个商业的那个老师说得很对，你不要否认之前的所有经验和经历，或者是你不要去屏蔽掉，一定是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你要把以前你的优势结合到你现在的芳疗，就是你说资源也好，优势也好，结合芳疗，你才开始好的滚动，快速滚动，很难得了。我就没有讲课经历啊，那我想复制你，我也复制不了，对吧？
每个人他的优势不一样，
对，
他经历不同，
其实你
经验不一样，
对啊，就是你看到你自己的优势跟经验了，没办法替代的，然后去结合芳疗去先去做，那你就会有额外的收获。除了你接身边人的个案有一个反馈之外，两条腿一起走吧，对，
就是打开了一个方面的一个视野，可以往这方面去发展。
你那么优秀吗？
可惜了，是不是？
对啊，我是
埋没了，
对，
是要把自己的优势挖掘出来。展现出来，不然他就觉得确实是有点浪费掉了。
只是说你现在可能没有想到要滚得那么快。对，我的建议就是你可以试一下这方向。就学不学其他课程没关系，你要先回去理解一下进修这个东西是你在滚的过程中缺哪里补哪里，那个就更针对性一些。
聊得太投入导致设备自动关机都没有发现，那后续跟那集的对话就没有办法给到听众朋友们了，我会下期再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本期也非常感谢那集的采访参与，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